好，我们今天要看第十五跟十六两个段落。在前面上一次我们看第十三个段落的时候，一开始诗人就表达他对神话语的爱，我们说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情感的表达。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所以在十三个段落的一开始，他表达他对神跟神话语的一个爱慕。然而在这个段落的结束，他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神的爱。他说他恨恶所有各样形式的邪恶，我恨一切的假道，用表达他对邪恶的恨恶来做结束。所以今天我们在第十五个段落，我们看到诗人他再一次表明他这样子的对神的爱，对邪恶的憎恶。不仅在十五个段落，在第十六个段落的最后结束，我们看见他同样的重申他爱神的命令，然而他却恨恶一切的假道。因为他是这样恨恶邪恶，所以在十五个段落的开始，他表明他恨那些心怀恶意的人，但是他爱神的律法。因为他恨邪恶，所以他也进一步的把他自己跟邪恶这些恶人作恶的人分离。因为他相信神公义的审判会临到这些作恶的人，但是他虽然是一个忠心遵守神话语的神的仆人，在对神公义的审判、神的公义的认识之下，他虽然相信神要刑罚恶人，他也不敢掉以轻心，因此罪末了。至于他自己，他表明他也要向神存着一种敬虔的惧怕。在第十六个段落，我们看见诗人非常强调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他一共有三次重复对神说你的仆人，也就是他是神的仆人。因为他是一个把自己完全降服于神，并且忠心的去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站在他对神话语、神应许的信心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他一开始就表明他是遵守公义和公平，也就是当他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他所行的是公义和公平。由于他自己是行公义和公平，所以他也期待神会按着神公义的应许来拯救他脱离一切欺压他的人，拯救他脱离他所受到的一切不义的对待。他也祈求神按着神的慈爱来对待他，也给予他神的教导。他强调他爱神的命令，他恨恶一切的邪恶。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五跟十六这两个段落，诗人很强烈的不仅表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爱，他也很强烈的表达他对邪恶的恨恶，对那些作恶之人的恨恶，以及神公义的审判。他呼求神，甚至他呼求神做出公义的行动，也就是他向这些作恶的人显出一个公义的怒气。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他表明心怀恶意的人是他所恨恶的。这个心怀恶意 double minded 是跟专一 single minded 是形成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心怀恶意的人和专一的人是对立的。在这里诗人所说的心怀恶意跟专一，乃是指对神的态度。所以诗人他恨心怀恶意的人，乃是恨那些对神存着不专一的态度。 也就是说，这些人对神的态度是分裂的。我们常说有些人是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你会看见他常呈现两面人的这种表现，有时候你看见他是这样，另外一些时候你看到他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心怀二意，心怀二意的人对神的态度是分裂的，是不专一的。耶稣曾经在福音书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告说，听啊以色列人，耶和华是独一的，是你们的主，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耶和华。所以耶稣引用生命记的这一节经文来强调，在所有的诫命中最大的一条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换句话说，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乃是他的百姓必须表现出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始终如一，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不分歧的，对神完全的忠诚和顺服。如果一个人不是对神表现出这样一种完全不分心、全心全意、贯彻始终，是完整的对神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忠诚，若非如此，那就是心怀二意。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对神的态度上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不是专一爱神，如果不是专心的信靠顺服神，如果不是专一的倚靠神，如果我们是半心倚靠神、半心信靠神、半心顺服神，那我们就是心怀二意。神要的是全部，我们不可能脚踏两条船，所以只有两种选择，没有中间站的。所以我们曾经说过雅各书，在雅各书劝勉缺乏智慧的人可以去向神求，但是求的时候要凭信心求。然后他就说，如果是心怀二意，就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他就描述心怀二意的人，他说心怀二意的人好像什么呢？好像被风吹动在翻腾的海浪。如果我们到海边去看，我们就看见，如果今天风浪很大，这个风吹海浪，你就看到这个海浪在翻腾，但是这个海面上没有一刻、没有一秒钟、没有一瞬间，这个海浪是相同的。风吹动海浪不断的在变化，没有一秒、没有一刹那，任何的海浪是相同，海面上的状况是相同的，就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心怀二意的人也是如此摇摆不定，心怀二意的人也是如此不断的，没有一个刹那是稳定的，也是不断的在那里变化。所以心怀二意的人一方面愿意去忠于神，但是下一个刹那又受试探，就背弃神。一方面抓住这个世界，一方面愿意抓住神，但是下一个刹那他又要抓住世界。一方面愿意顺服神，下一个刹那他又按自己的私意去行。所以这就是心怀二意。诗人对神的态度不是如此，贯穿整个诗篇119篇，我们看见诗人对神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是丝毫不摇摆的，把自己奉献跟委身于神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前面已经诗人一再的表明，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无论他受到多少的攻击和逼迫，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都不会被改变。也就是说，任何恶劣环境的打击都不能够让他对神跟神话语的忠诚有所动摇，他是专一的来忠于神和神的话语。 所以对那些对神心怀恶意的人是他所憎恶的，这也是他不会向神显出的一种态度。相反的，他对神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说，我爱你的律法，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他说 I love your law。 我们看到十三个段落的开始，他已经表明他何等爱慕神的律法，那是一个很强烈的情感，强烈到一个地步，他说，哦，神啊，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但是在第十三个段落的开始，表明他对神律法的爱，他也很清楚地表达这样的一种爱，不仅有一个强烈的情感，而且是很具体的，表现在他对神话语的顺服。所以他说，因此他终日不住的思想，他对神律法的爱很具体的表现在他继续不断的从早到晚昼夜的继续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语，去默想神的律法。他借着这样的默想，渴望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教导，渴望可以得到属灵的领悟，使他能够明白神的话，使他晓得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也可以从神得到能力，让他有能力去顺服神，去遵守神的话。而且上次我们提到，借着这样不断的默想神的律法，神的话就深入他的心，深入他的思想，他所思所想完全是按着神话语所启示的神的旨意。所以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环境之下，都有神的话成为他的指引，让他知道怎么样在他所面对的每一个处境之下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出回应。所以我想我也一再的强调，所有属灵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是实用的。因为就像上次我们提到，世人说神的话是他脚前的灯，是好像在古代夜间打着灯笼在黑暗中行路，神的话是他的指引，他无论走在什么路上，他都会听见后面有声音告诉他说，这是一条正路，要行在其中。换句话说，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样的指引？除非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我们让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我再一次强调，在我们所有基督徒属灵的征战里面，思想是一个最大的战场。思想，我们今天花多少时间读什么样的书，我们花多少时间看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来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想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我们都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我们尤其现代的人坐在电脑前面上网非常的简单，要什么有什么，你 Google， 你只要把你要的东西打进去你就可以得到，一出来十几二十页上百成千页你要讲的这个题目东西很多，所以你可以花尽你一整天的时间来读这些东西。但是你花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许多的基督徒除了礼拜天到教会，从来不打开圣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属灵的贫穷来自于什么原因，但是这也表明其实我们可能根本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并不渴望认识他，我们也就不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诗人表明他如此爱神的话，所以在他生命的旅程当中，神的话是他脚前的灯，是他路上的光，是提供他的指引，也提供他属灵生命的资源。我想对我自己来说，这真的就是我自己可以做的一个见证。在生活里面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常常面对一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神的灵就会提醒我， 提醒我神的话语，因为平常我就竭力的去研读，去把神的话 藏在我的心中。所以很多的情况，所以前两天还跟一个人在谈话，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给他的回答， 我回答了以后，我立刻就告诉他说，这个你应该这样做，因为我就把那节圣经读给他， 我就把那节圣经背给他听。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我们如果是这样爱慕神的话语，我们真的就是可以在我们生活任何的事上，大大小小各样的事情上，我们真的是可以按着神的旨意做出回应。在困境当中，我们不忘记神应许他会对那些向他忠诚的人提供拯救和保护。这就是诗人他为什么能够持守他信心的一个基础。这个例子哈是很简单，但是这个例子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里面有神的话，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随时都可以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出回应。那么所以诗人在这里表明他恨心怀恶意的人，可是他爱神的律法，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一个委身于神的人，在关于神的事情上必然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委身给神的时候，在所有关于神的事情上，我们一定是爱憎分明。我们不可能是说我爱神，然后我看到邪恶我可以视若无睹，我可以没有感觉。诗人爱神，所以他就憎恨心怀恶意的人。我们会看见后面他也恨恶一切的假道。一个真正委身于神的人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他说，神鉴察他一切的心思意念，无论他往哪里去神都知道，无论他做什么他嘴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神也晓得。但是在这首诗篇的要结束之前，他说，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们看一个把自己委身于神的人，他是有一个强烈的爱憎的情感，他爱神，可是他恨恶神所恨恶的。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也必然恨恶罪。对我自己来讲，每逢我看见或者听见很多关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犯罪的事，那是我最大的痛苦。所以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我们看六点到七点的新闻报道，说实在那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因为能够听见正面的公义公平的报道很少，大部分就是邪恶不义。所以看这样的报道，心里面对罪充满了这种痛恨，所以就产生里面极深的痛苦。圣经上说神是忌邪的，神是忌邪的意思就是在神和他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要求神的百姓对神绝对的忠贞，就好像婚姻的关系，夫妻彼此必须对对方绝对的忠贞。所以神和他百姓在神与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要求他的百姓对他绝对的忠贞，不容许任何的人事物介入在其间。这就是神是忌邪的。因此我们在看民数记25章，摩押和米甸人引诱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神，然后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人的男子通婚，特别是神的愤怒发作倾倒出来，瘟疫正在流行的时候，一个西面族的男子就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要进入帐篷，菲尼哈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他就拿了枪 跟着这两个人，把这两个人杀了。神说菲尼哈是以神的祭邪为心，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委身于神的人，是一个真正爱憎分明，是爱神但是恨一切的罪，以神的祭邪为心。所以这样委身于神的人，对神的心智是专一的。在民数记刚刚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差十二个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十个探子都报恶信，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既然神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我们就上去，我们不用怕那里的人。虽然在他们眼中看来那些人是巨人，他们好像是蚱蜢，但是加勒说不必怕。所以神称赞加勒，说加勒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是不分心的，不是心怀二意，乃是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完整的对神效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他是一个委身对神委身，所以他恨一切的恶，他恨心怀恶意的人，但是他爱神和神的律法。接下来他就对神表明，神是他的藏身之处，同时也是他的盾牌。藏身之处是表明让人可以得到护庇的一个地方，盾牌同样是提供保护，让人不受伤害。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古代用火箭来射，或者用刀用箭来杀害，盾牌可以保护一个人不受到伤害。所以诗人承认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保护。当他受到骄傲人的攻击跟逼迫的时候，他对神和神的话语那个忠诚不但不因此受到动摇，相反的，他说，神啊，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盾牌。当我受到这样子的攻击，这样的逼迫，我仍然忠于你和你的话，并且这个逼迫越强烈，我就更加的到你那里去寻求你的保护。所以换句话说，诗人表明，当他受骄傲人的攻击跟逼迫，不但不能让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有所改变，不但不能够动摇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而且这样的攻击跟逼迫，相反的，使他更加的亲近神，使他更加的逃往神那里，以神为他的避难所，去寻求神和神话语所提供的保护。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今天我们受到苦难，我们是反过来抱怨，我们甚至你可以说不但是抱怨，我们可以说我们控告神，我们控告神不爱我们，我们控告神不公义。但是诗人不是这样，越是在这样的攻击跟逼迫之下，他越是往神那里去亲近神。所以他表明神的话语所提供的应许是他的盼望，我甚仰望你的话。他表明他的盼望是在神话语中所提供的应许，神的话应许要对那些属他的人提供保护和拯救。所以他说，我的盼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应许之上，因为神有你这样的应许，所以我就有安慰。不管我受到什么样的攻击跟逼迫，我心里面充满了安慰，因为你的话语应许要保护属你的人，要拯救那些对你忠诚的人。贯穿诗篇119篇，同样的，我们一再的看见诗人不断受到攻击跟逼迫，而且像上一次我们提到，他说我甚是受苦，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恶人为我设下网罗。他受到这么 严重的这么厉害的继续不断的这样子的 骄傲人的攻击跟逼迫，但是诗人每一次都表明，这些不能够动摇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相反的，这些更加催逼他来亲近神。所以我们看到在29节、78节、95节，我们曾经提到的，面对他的敌人的攻击，他说我更加默想神的话语。在69节，他说面对他的敌人的这种逼迫，他更加遵行神的话语。在这里他也表明，面对敌人这样子的攻击，他更加的亲近神。在51节、在61节、在87节，他都是有同样的来陈明，表明他是如何因着敌人的逼迫，相反的更催逼他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这样的信心就是一种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俗语说，真金不怕火。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同样的真理。在罗马书5章，他说我们因着信得以称义，我们因着信得以与神和好，我们也因着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但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保罗也是同样的表明，逼迫患难对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而言，不是让他远离神，相反的是让他更亲近神，并且因此欢欢喜喜的去承受，因为他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是不至于羞耻。雅各书1章，作者也是同样劝勉他的读者，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是大喜乐，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同样的，如果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你们都应该以为是大喜乐。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多少人在百般试炼中是以为大喜乐。我们面对无论什么样的困境，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是以此为可喜乐，因为他知道他的信心经过试验，可以产生各样属灵的品格，属灵的成熟，使他更加的圣洁。所以彼得前书1章6节，彼得也是说，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是不会因为患难而动摇，相反的，因为患难，这个信心会成长坚固，会成长坚固，所以就比那个经过火炼炼金的时候，要把金子炼出纯金，要经过火炼，就比经过火炼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将来在基督显现，也就是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可以得到神的称赞。所以我们从诗人在诗篇119篇所显明对神的信心，看见他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接下来我们看见他第一次对恶人直接说话，所以他在这一节圣经不是对神说话，但是呢，他却是对恶人直接说话。他吩咐这些作恶的人离开他，在这里他吩咐作恶的人离开他的目的是，他说这样我就可以遵守我神的命令。这里他称神是他的神，我的神， 这就显明他跟神之间那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位神虽然是所有神百姓的神，但是对世人来说也是他个人的神。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做人离开我，这样子我可以遵守我的神的命令。所以诗人对神跟神话语的委身，不仅是包括正面的去遵守神的话，也包括负面的把自己跟作恶的人分离。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他是喜爱跟敬虔的人来做朋友，在这里他把自己跟恶人分离。因为我们跟什么样的人为同伴，我们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箴言也提到，跟智慧的人做朋友就可以得智慧。所以诗人他喜爱跟敬畏神的人做朋友，但是他要把自己跟作恶的人分离。一个真正爱慕遵行神话语的人，他一定会除去他身边所有作恶的人，因为这些作恶的人会影响他，作恶的人会让他不断的受到试探，也要跟随这些作恶的人去行恶。所以对一个真正爱慕遵行神话语的人，不仅是说正面的积极的去明白追求明白神的话语，去从神得到能力去遵守，但是负面的他也一定会把自己身边作恶的人除去，也就是说他一定会使自己跟作恶的人分离，好让他自己可以不受扰乱，不受搅扰，不受干扰的专一的去遵守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就向神发出祷告，祈求神支持他，扶持他，让他能够存活。我们看见这个诗人前面一开始他就表明他恨心怀恶意的人，他爱神的律法，这是他把自己委身于神和神的话。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两节，我们看到诗人祈求神来扶持他，来支持他，换句话说他祈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施行拯救。他说，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也就是神既然应许对那些向神忠诚的人，在他们受逼迫受苦难，神一定会提供从神而来的拯救，所以他就照神，他祈求神照神的应许来拯救他，让他可以存活。我们一再说明，这个存活最根本的是指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说使他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让他得到属灵生命的活力。因为他在极重的受苦当中，他虽然肉体的生命确实受到危险，前面他说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恶人为他设下网罗，所以他肉身的生命确实在危险之中，随时都可能丧命。但是更大的危险是属灵生命的属灵生命的衰微。所以他祈求神拯救他，使他属灵的生命得到更新，也就是他在属灵生命得到活力，可以去继续的对神忠心。因为我们说属灵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强调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我们跟赐生命的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就是生命，这也就是所谓属灵的生命。他求神支持他，照神的应许支持他，让他得到这个更新，可以继续的来维持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继续忠心的去遵守神的话。他祈求神不要叫他的盼望落空，因为他的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同样的117节，他祈求神扶持他，使他可以从一切的苦难当中得到拯救，得到更新，得到力量，这样子他说我就得以时常看重你的律例。若是神拯救他，他就可以时常看重神的律例， 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在属灵上被更新，他需要在属灵上从神得到属灵的资源，使他能够持守这个生命的活力，这样子他就可以继续不断默想神的话而遵行神的话。这就是所谓我就得以时常看重你的律例。我们已经一再说，默想神的话不是只是关着房间做思想功夫，默想神的话是把神的话反复思想，在这样的反复思想的过程当中，让圣灵让神亲自来教导，我们可以从神得到神的教导，我们也从神得到属灵的领悟，也就是有这个属灵的学习的能力，然后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真知。我们说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一条路摆在前面，我们就晓得怎么去行。所以诗人祈求神这样拯救他，让他可以继续不断默想神的话，以至于遵守神的话，所以他就是可以时常看重神的律例。我们看到这两个祈求基本上是类似的，但是在这个两个祈求当中，也让我们看见相同的要启示的相同的一个真理。虽然一开始诗人已经表明他定义跟邪恶分离，他表明他要跟这些作恶的人分开，让他可以不受搅扰的专心的去忠于神和神的话语，去遵守神的话，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又求神拯救他，使他得以存活，使他得到属灵的活力，属灵的更新，这样他才可以继续去遵守神的话。所以又一次我们看见，我们前面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的，一方面是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出我们的选择，诗人定义与邪恶分离而忠于神，但是他也知立刻晓得他要能够继续持守这个心智，他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支持，需要神的扶持，他才有能力在继续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可以坚忍到底的去遵守神的话。我想上次我们也提到，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他求耶稣医治他的孩子，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相信的人是一个不再依靠自己，全心全意转向神，依靠神，顺服神，信靠神的人。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能信，你是这样子来依靠神，这样子来顺服于神，降服于神，遵守神的命令，那么在这样信的人凡事都能。为什么？因为这样子顺服神的人，神所要行的事情，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在天上地下都按自己的意志来行做一切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你如果能够信，你若是对神存这样的信心，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耶稣说有信心的人就是吩咐这座山丢在海里面，这个山也会丢在海里面。这种信心不是让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要神做我们的神奴，然后我们说神啊你把这个山丢在海里面，神就听话照我们的吩咐去做，不是的。这样的信心是说你真正完全降服这位神，那么当你说要山丢在海里，你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去说，你是按着神的旨意说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使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所以诗人他写明他的心智，但是他立刻知道他要能够持守这种信心，就像那个害癫痫病的儿子的爸爸，当他听见耶稣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他立刻说我信，这是他必须对他对神做出的回应，我信。但是他立刻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的意思是说，我虽然做了这个意志的抉择，我虽然做出神我对你做出这个回应，我愿意全心的信靠你，可是他晓得他要在这一生持守这种信心不是他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很极其的悖逆，我们知道环境有各种的试探， 所以他立刻说我信不主，求主帮助。诗人也是如此，所以他这时候祈求神的扶持，祈求神的支持。我们等等会看见，在他长期受逼迫，长期等候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却迟迟没有临到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已经精力耗尽。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他是不可能坚忍的继续的去遵守神的话语。所以接下来诗人相信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恶人，他说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这里他表明这些作恶的人是偏离神律例的人，也就是说所有作恶的人都是偏离神的话语。偏离神的话语就是不顺服神的话语，不遵守神的话。对于这些不顺服不遵行神话语的人，世人相信神一定会拒绝他们。所以这里说你轻弃是 reject， 你会拒绝这些不遵行能你话语的人。原因是什么呢？世人说原因是他们的诡诈是错谬的，我们这里把它翻成虚空。世人说神一定会拒绝那些不遵守神话语的人，原因是他们的欺骗，他们的欺骗是错谬的。因为这些不遵守神话语的人，他们是在欺骗人，原因是他们借着假装的伪装的这种伪装的虚伪的这种虚伪的善意，或者说虚伪的假装，以及他们这些虚伪的论据，他们以此来欺骗人，以此来支持他们自己的立场，来欺哄人。诗人说他们这样的欺骗是错谬的，完全是基于谎言。这个他们这种欺骗是错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虚伪的虚假的这些论据其实都是出于谎言。所以诗人有这样的信心，神一定会拒绝他们的欺骗，一定会拒绝这些不遵守神话语的人，因为神是憎恨说谎的。我们看见圣经一再表明神是无谎言的神，所以在箴言的第六章，箴言的作者列出耶和华所憎恨的，他说耶和华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其中包括什么呢？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非跑行恶的脚，还有吐谎言的假见证，以及在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我们看到两次提到神憎恶谎言，神自己是无辜谎言的神，所以神一定会拒绝这些不遵守神话语的人，因为他们是以谎言来欺骗，做出欺骗，所以呢他们的谎言是站立不住的，神一定会拒绝他们。不但如此，诗人说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诗人基于对神公义的信心，他也相信神会除掉世上的恶人。他用一个比喻来描述神怎么样来除去这些恶人呢？他说好像除去渣滓。如果我们看过这些银匠或者铁匠去提炼这些贵重的金属，这些银匠或铁匠在提炼贵重金属的时候是把金属融化，融化了以后呢，因为这些是贵重的金属，通常是往下沉，那么渣滓呢就浮在这个面上，所以银匠铁匠就把浮在面上的这些渣滓把它除掉。所以诗人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他对神公义的审判的一个信心，他相信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会把恶人除去，就好像银匠在提炼贵重金属的时候把面上金属融化之后面上的渣滓把它除掉一样。神是唯一知道所有事实和真相的一位，我们今天所谓的知道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能看透，我们不知道所有事情实际的真相， 我们可能听见某某人告诉我们啊，事情这样这样这样发生，他可能是现场目击的，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他不知道做这样事情的人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只有神知道，神晓得所有一切的事情，不但一切的事实，一切行事的动机，一切的来龙去脉，所有一切一切神都晓得。只有神是独一的审判者，他能够用完全的公义来做出判决。所以诗人对神这样的公义有信心，他对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有信心，所以他也相信神会按着真理来施行审判。因此他说，那些偏离神话语的人最终的命运是会被神定罪，被神丢弃，就好像银匠丢弃这些渣滓，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最终的命运会完全的毁灭，神一定要毁灭一切作恶的人。所以诗人接下来说，因此我爱你的法度。当他默想神这样公义的审判，神一定会把作恶的人除灭，会给予不敬虔的人一个适当的刑罚。他说这就使他更加爱神的法度，因此我爱。他思想神这样的公义审判，这促使他更加爱神的法度。在神的法度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斥责罪和罪人。我们说神是圣洁的，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神的法度斥责罪跟罪人，神的法度也预言了邪恶要毁灭，神的仇敌要灭亡，这些都是神的法度来启示出来神对邪恶的憎恶和神公义的审判对邪恶要做出的刑罚。所以一个敬虔圣洁的人，也就是像诗人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人，一个真正过圣洁生活的人，我们前面说了也会爱神所爱，恶神所恶，所以他一定是恨恶罪恶，而同时他必然是极其爱完全公义的神和神公义的话语。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真正委身于神的人，一定不会把罪看为是没关系，一定不会认为不痛不痒。一个真正圣洁公义的人，他会恨恶罪，但是相反的一面，他极爱公义的神和神公义的话语。但是不但他宣告他对神公义审判的信心，接下来他说，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训斥。诗人对于神公义的认识使他不敢骄傲，前面好像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吩咐作恶的人离开他去吧，然后他宣告神一定会把这些偏离神律例的人毁灭，神一定会对他们施行公义的刑罚。但是问题是，神的公义是不偏待人的，所以让他丝毫都不敢骄傲，他深知自己的罪和自己的不完全。面对这样一位以绝对的公义和绝对的权柄来向全人类施行审判的最高大法官，神是我们人类的审判官，全人类都要向他交账，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神是创造者，同时就隐含了神也是那位审判者，他是我们全人类审判者，而这一位审判官有绝对的权柄。地上的审判官，地上的政权没有绝对的权柄，他们的权柄是神赋予他们的，但是神却是有绝对权柄的那位最高的最大的法官，他也有绝对的公义。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位审判官，诗人很清楚地表明，没有人敢掉以轻心，作恶的人必须惧怕，连诗人自己他都存着敬畏的惧怕， 他的心充满了敬畏的惧怕，所以他说让他的肉发抖。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方式，如果我们直接用原文翻译的话，他说他对神存着这样敬虔的惧怕，以至于他的皮肤起鸡皮疙瘩，原文就是他的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是用这个描述，不但是里面心灵有产生对神这种敬畏的惧怕，他的身体也做出同样惧怕的反应，怕到一个地步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是用这种诗歌的方式 来陈明对神的公义，他做出的回应是整个人包括他的心灵包括他的身体都做出这种敬畏的畏惧的反应。这个诗人前面我们一再看见他对神和神的话语是极其的爱慕，他极爱神和神的话语，但是他对神和神话语这样的爱并不免除他对神存着谦卑的敬畏。诗篇130篇诗人说，神啊，你若就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诗人很清楚地明白，在创造者跟受造的人类之间，在圣洁的神跟罪人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今天即使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即使我们像诗人一样的敬虔爱神的话，爱神和神的话，我们也不可以忽略神是那位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神是那位圣洁的，我们是罪人，这之间的鸿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所以以赛亚先知他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向他启示神的圣洁，他看到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势力不断的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先知的反应是祸哉，我灭亡了。他知道在这圣洁的神面前，他的罪是跟神之间这个鸿沟这个差距，所以他发出绝望的呼喊，祸哉我灭亡。甚至他没有说神啊你来拯救我，他连这个祷告他都不敢做。我们看见是神主动的施恩，差一个撒拉佛拿这个红炭来沾他的口，他说祸哉我灭亡，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要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今天我们唱很多的诗歌，把神当成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很可怜的是我们把这位神降格，我们以为他是我的 buddy buddy， 错了，是圣经里面只有神主动称我们人是他的朋友，从来没有人敢称神是我的朋友。圣经里面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神称顺服他的人遵守他命令的人，神屈就神降卑称这些人是他的朋友。耶稣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我就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就称你们为朋友。所以这些真正降服于神顺服神的人，神自己降卑屈就称我们是神的朋友。但是我们永远不可以忘记他是神，我们是受造的人，他是全然圣洁，我们是罪人，这个鸿沟是无法测度的。我们必须深刻的俯伏在这样的真理之下。所以即使诗人表明他对神和神话语的忠诚，他也对神的公义审判有信心，知道神要刑罚这些恶人，就他自己来而言，他也在神面前存着敬虔的畏惧。他说我对你存着惧怕，无论是我从心中，无论我的身体颤抖，我深深的敬畏惧怕。这个敬畏跟惧怕是敬虔的敬畏跟惧怕，不是作恶 怕刑罚的惧怕，乃是敬虔，是真是认识。刚刚我说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的鸿沟，圣洁的神跟罪人之间的鸿沟。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诗篇130篇，诗人说，神啊，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诗人接下来说，但是在你有赦罪之恩，叫人能够敬畏你。这位神真是，我的口太有限，我没有办法来诉说他的荣耀。他是这么圣洁，若是他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他有赦罪之恩，为的是要叫我们敬畏他，这是一个敬虔的惧怕。好，所以诗人他说他也害怕神的判语，因为神的判语启示了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接下来我们看诗人他表明他是神忠心的仆人，在第16个段落，诗人一再重复说，我是你的仆人。仆人表明他对神完全的降服，表明他对神的忠诚，所以他再一次呼求神的拯救。他说，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诗人显然受到极大极强的压迫，不但他受极大极强的压迫，而且显然神的拯救迟迟没有临到。这是为什么？他说，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他受的欺压非常的剧烈，而神的拯救似乎迟迟没有来到，没有照神所应许的来到。所以在他的感觉，他觉得是被神撇弃，把他撇下给那些欺压他的人，所以他祈求神拯救他。但是他祈求神拯救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我行过公平和公义。他不像那些欺压人的人，那些人所行的是不义、不公和不义，他乃是遵守神的话，行公平和公义。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才敢于放胆的求这位公义的大法官来施行拯救。他说，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他求神替他作保，意思就是他求神来做他的辩护者。如果我们今天上法庭，我们知道这个被告是需要一位辩护的律师，他祈求神做他的辩护者。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案件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求神来做他的辩护者，由神来代表他，来为他申辩。若是神真的做他的辩护者，代表他来为他申辩，他说这样一定可以使我得好处。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位神是公义的，罚恶赏善，公义把一个人该得的给那个人，公义的神是会罚恶赏善，公义的神是会以恩典和怜悯来对待那些对神忠诚的人。所以他呼求神做他的中保。如果我们记得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造金牛犊，摩西上山去领受神所赐的2块法板，以色列人在山下立刻造了金牛犊，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于是耶和华就吩咐摩西，你赶快下去，因为这些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而且神告诉摩西说，这个百姓是应着景象的，我要向他们发怒，把他们完全灭绝，让你跟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摩西立刻跪在神的面前，他做百姓的辩护者，但是不是辩护这些百姓是无罪的，他乃是以神的名和神信实的应许作为他辩护的基础。所以他就求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向这些百姓发怒？这是你用大能从埃及所领出来的百姓，如果你现在把他们毁灭，埃及人就会议论说，你没有能力，你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没有能力真正的来继续的提供保护和拯救，所以你就降祸于他们，让他们被除灭，这样神你的名会受到羞辱。同时摩西提出第二方面的辩护，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你曾经指着自己启示说，你要让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这么多，这是神应许的，而且你也应许你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承受伟业。所以摩西站出来为以色列人辩护，神就听从了摩西，也就是说神接受了，就没有照他所说的把以色列人毁灭。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可靠的中保，或者说最可靠的辩护，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神天上的法庭面前，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辩护者，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偿付了这个罪债，他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自己是无罪的，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神为他辩明，神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罪的工价是死，若他是有罪的，没有一个罪人可以从死亡中逃脱，他乃是无罪的来担当我们的罪，但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也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他可以来做我们的辩护者，可以在神面前为我们做中保，使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赦免，使我们可以得到神称我们为义，使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赐的生命。好，那诗人祈求神拯救他，不要把他撇下给欺压他的人，不容骄傲的人欺压他。但是他说，我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应许，眼睛失明。我们已经提到他在等候神的拯救，但是神的拯救迟迟没有临到。他等候神按神所应许的拯救他脱离这些压迫他的人，在等候的期间，他还是坚忍的遵守神的话，坚忍的承受这些不义的对待。但是诗人说，我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所以他就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他说到一个地步我的眼睛失明了。他的意思是说，他两眼热切的注目看神的拯救什么时候出现，看神应许什么时候会实现。但是在长期的等待当中，他这样的热切的在注目神拯救的出现，他把他的眼力使用到一个尽头，使用到一个地步，他的眼力衰退，甚至几乎要失明。或者换一个话说，他里面信心的眼睛几乎要失去视力了。他那个信心的眼睛，他用信心眼睛在看，在看，在看，但是拯救还是没有临到，他已经耗尽他所有的精力。他说，我信心的眼睛也几乎要失去这个视力，所以他祈求神来拯救他。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敬虔表现在他对神的话语做出信心的回应，他遵守神的话，行公义跟公平，但是也表现在他完全倚靠神，把自己的案件交在神的手中，他呼求神做他的辩护者。不但如此，他对神的他的敬虔也表现在他对神的话语做出盼望的等候，这都显明诗人的敬虔。但是诗人的敬虔进一步表现在他对神存着谦卑受教的心。他说，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把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首先他求神按着神的慈爱来对待他。我们已经说了，旧约中神的慈爱是神立约的爱，神会信实的向他立约的百姓来施慈爱，也就是说神会信实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引导、眷顾、保护、供应、拯救等等。但是我们也强调，只有向神忠诚的百姓才能够得享神这种立约的爱。所以诗人既然是神的仆人，这里两次提到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向神忠诚的，所以他就呼求神按着神的慈爱信实的来提供神应许的拯救跟保护。但是他祈求神教导他，在前面十二节、二十六节、六十四节、六十六节、七十一节、七十三节、九十九节、一百零八节， 还有后面135节、171节，我们看到他不断的求神教导他，同时他祈求神赐他悟性。同样的，在整贯穿诗篇119篇，我们也看到他不断的祈求神赐他悟性。他这样不断的求神教导他，不断的求神把属灵的悟性赐给他，让他有学习的能力，这是一个真正的敬虔。因为只有从神领受神的教导，只有有拥有属灵的悟性去接受这个教导，他才能够真知道神的话，他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旨意，他才知道怎么去遵行神的旨意，他才有真正的智慧，有真正的见识跟洞察力，可以在任何生活的处境当中都过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生活。他既然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仆人必须知道主人的思想，必须知道主人的意思，必须知道主人的决定。所以他说，神啊，求你教导我，也把属灵的悟性赏赐给我。所以这是真正敬虔的表现。一个真正爱神话语的人，一个真正爱神话语的人，是要遵守神话语的人，是要把这个爱具体的表现在对神话语的顺服。所以这个敬虔使得他不住的祈求神来教导，祈求神把属灵的悟性赐给他。所以接下来他向神呼求，呼求神做出公义的行动。我们的和合本说这是耶和华向华的时候，其实原文是耶和华啊，他直接对神说话，他说耶和华啊，这是你做出行动的时候，因为人犯了你的律法。他呼求神对那些犯了神律法的人做出神公义的刑罚，公义的审判。犯了神的律法，这样的表达方式乃是表明这些人是破坏神百姓跟神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因为十诫律法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赐给他百姓，要他们借着遵行神的律法和诫命来跟神继续建立一个正确的立约的关系。所以犯律法的人就是那些破坏神和神百姓之间立约关系的人。这样的人，诗人呼求神要对他们做出行动。诗人是遵守神的话，行公义跟公平，神的仆人。所以现在他呼求神对于破坏神的约的人做出公义的行动，是一种公义的怒气，是一种公义的怒气。他以这样公义的怒气来表明他对神的奉献和委身。所以再一次强调，真正委身于神的人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他也会表现出像神那样公义的怒气。所以他呼求神来做出公义的行动。因此最后他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所以好，最后一节，所以还有一个所以，所以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这两个所以是一个逻辑关系的所以，也就是表明他所受的欺压是因为他对神话语的奉献和委身所带来的。他越多的奉献和委身，就越多受欺压。然而所以当他越多委身，越多受欺压的时候，他却更加的委身，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默想神的话，更加遵行神的话。所以他说，我爱你的命令，我更加爱你的命令，所以我看你一切的训词都是正直的，都是对的。他更加委身神的训词。所以这个逻辑是他对神的忠诚带出的一连串的逻辑。对神的忠诚带来压迫，可是压迫却使他更加的对神忠诚，所以他爱神的话。那么他说他爱神的命令胜过金子，更胜于金金。金金我们说就是经过炼过的纯净的金子。他用这个比喻来描述他对神命令的爱，超过人爱慕那个纯净的金子。同时他也表明他对神的训词的一个忠诚。他说，我看你一切的训词都是对的，都是正直的。那些作恶的人 是犯律法的人，是破坏神的约。但是相反的，他是以神的训词是对的，是正直的，同时他恨恶一切的邪恶，恨恶一切不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诗人他对神有一个完全的委身，而这个完全的委身所活出的一个敬虔的生活，表现在他热心神的荣耀。这就是今天这两段，他热心神的荣耀，他以神的祭血为心，所以他恨心怀二意的人，他恨一切的邪恶，作恶的人离开他，但是他却爱神的话，他看神一切的训旨都是正直的，他爱神的命令胜过爱一切的，胜过人爱一切的金金。同时他热爱神的荣耀，他热心于神的荣耀，所以他呼求神对那些破坏神的约的人做出公义的行动。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真正委身去爱神和神的话，活出敬虔生活的人，在对神和对邪恶所显现的这样的一个爱憎分明的一个态度。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读这一篇诗篇，我们真是赞叹不已。我们看见这个诗人怎么样用这样的字母离合诗，虽然是一个受限制的形式，但是他的思想丝毫不受限制，他真的是稳行在高处的，来表达他对神的爱，对神话语的忠诚，以及他是如何的热心神的荣耀。天父，我们求你把这样的一个敬畏神和敬虔的生命也赏赐给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